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5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各大城市爆发针对扼喉致死案件的示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会宣布即将离职的国防部长哈格尔的继任人选。美国众议院提案废除总统移民改革行政命令。此外，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石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价值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当然欢迎，但是香港人尤其是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士都明白，最终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去努力争取。他说，
争取民主啦，维护香港人的权益呢，是不能依靠外国的。我们总的自治性命。
他说，争取民主、维护香港人的权益，是不能够依靠外国的。我们总要靠自己去拼命争取，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国际舆论、国际公民社会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的运动。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伟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成千上万愤怒的抗议者在美国各大城市游行，反对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将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扼喉致死的一名白人警察。星期四，愤怒的纽约民众游行穿过曼哈顿，来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他们瞓在一条街上面举行扮死示威。芝加哥警方不准游行民众干扰全国美式足球联盟的一场比赛，但示威者成功地阻塞了一条主要公路。星期四较早时，丹佛的高中生举行罢课，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和底特律亦都爆发了大规模示威。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四宣布，将会对全市20,000名警察进行再培训。
They need to know that in doing this crucial work, our police will always。
白思豪又说，各种族的人受到警察公平对待是重要的，这些是根本问题。一名重要警方官员本杰明塔克说，目前警察和全市840,000居民之间存在脱节。他表示，为期3天的再培训将在6月结束。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民权领袖谴责了大陪审团星期三作出的决定。纽约的事件是美国最近发生的几宗警察在可疑的情况之下打死黑人的案例之一。民权组织全国城市联盟的主席莫里尔，他说这些事件讲明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惨痛的彻底的失败。莫里尔对星期三纽约一个大陪审团的裁决作出最严厉的斥责，他说裁决无视常理。纽约街上的一名过路人用手机拍下的视频显示，那名警察在逮捕43岁的埃里克·加纳的时候，用手臂握住他的颈，尽管加纳一再喘住气话自己不能够呼吸。另外一位人权活动人士夏普顿呼吁联邦政府改正他所说的一个失效的系统，就是各州大陪审团不愿意就警察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也不愿意对他们提出刑事的指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会宣布即将离职的国防部长哈格尔的继任人选。白宫发言人证实，奥巴马将会在星期五宣布这个决定，但是拒绝讲出名。据认为，下任国防部长的首选是阿什顿·卡特，他是高科技武器专家，曾经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白宫官员承认卡特在候选人最后名单上面，并且称赞他具备所有的条件。现年60岁的卡特是物理学家，他曾经负责5个大楼的军备采购事务。在政党界限分明的华盛顿，他得到2党的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提案，该个法案将会废除奥巴马总统暂缓将400多万非法移民递假出境的行政命令。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贝勒说，在共和党占多数的新一届国会下个月就职之后，他们将会加强反对总统行政命令的努力。贝勒认为，得到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支持之后，成功的机会很大。 白宫一直表示总统的行动是合法的，众议院的议案送弹之后总统将会否决。民主党人指出，共和党总统里根和老布殊亦都曾经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之下就移民改革采取过行政行动。美国德州联邦众议员斯托克曼12月3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反对中国压迫人权，国会中有一些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的法案仲喺度推动当中，不过呢一届国会将会喺明年一月结束。呢啲法案要通过，可能喺事情上较为困难，但系呢啲并唔表示美国唔关心中国民主人权。斯托克曼喺国会山举行嘅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上面强调，美国系一个民主体制，法案必须经过讨论同表决程序先至能够通过，所以较为费事。希望嗰啲为中国民主人权抗争嘅人士唔好放弃佢哋嘅努力。这位共和党籍议员又提到，美国国会议员并非所有人都认识或者了解中国，很多新当选的议员更加需要多花时间来教育他们关于中国的议题。曾经任国会助理和国务院副助卿的李斯大使亦都说，民主社会有责任对受到压迫的中国人民伸出援手。他呼吁美国政府重新校正对中国的政策，令到北京政权知道他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台湾政府星期四向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全球降灾基金会捐赠$1,000,000，用于抗击西非的伊波拉疫情。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沈磊巡出席者在华盛顿双将员举行的捐赠仪式。他表示，这笔捐赠是台湾为抗击伊波拉作出的多项努力之一。除此之外，台湾还向伊波拉疫情最严重的基内亚、利比利亚和塞拉利昂捐赠了100,000套医用个人防护装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再有美国官员表态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四敦促中国政府确保香港2017年特首选举具有竞争性，允许不同政策观点的广泛候选人有机会争取选民的支持，并重申美国支持香港人自由选举特首的权利，但未有以任何的方式参与占领运动。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表示，欢迎国际社会对港人的支持，不过争取真普选的抗争主要都是依赖香港人的自身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继英国议会下院日前就香港问题进行紧急辩论之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12月4号就香港雨伞运动的影响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作证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站在公义与自由的一边，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而认为持续两个多月的抗议活动是由外部势力推动，则是虚伪非常明显，这个是港人自发表达对未来的希望。拉塞尔强调，如果香港普选的承诺得到落实，即允许不同政见的候选人参选，将大大增加特首的认受性。拉塞尔表示，关注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有关一国两制的承诺受到侵蚀，目前的普选方案表面上没有违反承诺，但是不符合港人的期待。拉塞尔说，全世界正在注视中国如何处理香港事务以及履行保障香港自由的承诺。对于占领行动近期发生的冲突，拉塞尔表示令人忧虑，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进一步对话缓和紧张气氛，解决分歧。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石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价值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当然欢迎，但是港人尤其是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士都明白，最终还是要靠港人自己去努力争取。他说，
争取民主啦，维护香港人的权益呢，是不能依靠外国的，我们总得自己拼命。
郑宇石说，争取民主维护香港人的权益是不能够依靠外国，总要自己去拼命争取，但是香港人总是希望国际舆论、国际公民社会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的运动。 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回答一位参议员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了解全世界正在关注香港问题，而这个很重要。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作为是有声誉代价。不过郑宇石教授表示，中国政府之所以在香港普选问题上态度强硬，是做好要付出国际声誉代价。他说，
中国政府处理这些事情呢，基本上还是愿意付出代价。
郑宇石说，中国政府处理这些事情基本上还是愿意付出代价，就是说从国际形象上和西方国家关系上这些方面上他都是愿意付出代价。参与占领运动的香港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亦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对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支持是一个鼓舞，但是主要还要靠港人自身奋斗。他说，
香港我们争取民主普选还是要动员更多的香港人站起来表达。那我想
蔡耀昌说，他们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还是要动员更多的香港人站起来表达。那他想才是最重要，主要要靠香港人争取自己民主权利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会的表达当然也是对争取民主包括香港人的一个鼓舞。记者在金钟占领区采访了多位占领人士，他们都表示美国国会举行香港雨伞运动的听证会对他们是一种精神鼓励，但是他们只能够自己坚持不认命，将争取真普选的抗争坚持下去，警方可以清场占领区，但是消除不到他们内心对民主的追求和真普选的诉求。港府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没有直接回应，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表示，就国际上一些势力和一些人士企图干预香港事务，甚至怂恿支持占中违法活动，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严正立场。华春莹重申，香港事务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中方坚持反对任何外国干涉香港事务，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符合中方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中方希望有关国家言行一致，信守承诺，多做真正有利香港繁荣稳定的事。随着参与推动雨伞运动的和平占中三子率领近70人从星期三下午开始向警方自首，并呼吁学生尽快撤离占领区，转化民主运动方式，占领运动迈向结束。主导占领运动的学联表示，将与占领者商讨运动未来方向，在一星期内做出是否撤离占领区的决定。此外，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五下午拒绝就金钟临时禁制令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高院星期一颁布禁制令，禁止占领人士阻塞下角道、干诺道中以及红棉路部分路段，但是不包括海富中心对面的下角道。目前外界关注的是警方是否趁机清场整个金钟占领区。据港媒报道，警方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将与申请方和执达主任开会，讨论执行禁制令的细节。预计警方最快会在星期三协助执行禁制令。报道称，根据警方内部评估，金钟目前留守人士并非很多，预计大约一日可以完全清场，但是会密切关注是否会有旺角占领区的人士转移到金钟留守。另外有报道称，很多金钟占领区的人士表示，一旦警方清场，将不做抵抗的撤离，但是会以包括上街抗议等其他形式继续抗争。占领行动踏入第69日，近几日天气转为阴冷，清晨一场雨令金钟占领区不少帐篷渗水，一些占领者睡觉的时候要多盖被御寒，有些被冻醒。近日一些人士相继患病，要到救护站求诊。同时学民思潮的五位成员继续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进行对话，其中包括黄之锋在内的最早三人已经超过90小时。特首梁振英星期五回应媒体提问学民绝食要求对话时表示，如果同学真的想要见到2017年普选特首，就一定要回归基本法以及人大常委决定的基本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民进党借九合一选举大胜之势，要求马英九政府特赦犯贪腐罪入狱的前总统陈水扁。在野党的这个要求亦都得到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呼应。九合一选举后成为跛脚总统的马英九，能否顶住围绕陈水扁保外就医问题的新一轮压力，引发了外界关注的。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四前往台中监狱探望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探望之后，蔡英文对传媒表示，陈水扁病情的确很严重， 出现了明显的帕金逊病症状，手发震，尿失禁。蔡英文呼吁政府尊重专业医师的意见，让陈水扁尽快保外就医，居家治疗。他说让陈水扁保外就医就是人权的问题，不关选战，亦都不应该是一个蓝绿的问题。前总统陈水扁因为一系列的洗钱受贿案件，在2008年被法庭宣判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但因为台湾蓝绿政治分野的激烈对抗，外界一直有人质疑马英九执政时期对这一宗案件的判决有司法不公之嫌。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借大胜的气势再次向马英九政府施加压力。11位刚刚当选的民进党院市长联名呼吁提前释放陈水扁，前副总统吕秀莲更加要求马英九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释放陈水扁，否则就不排除发起全面救扁的行动。前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淑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陈水扁罪有应得，但是作为撕裂台湾社会的始作俑者，他亦都是蓝绿恶斗的牺牲品。他说，
那陈总统他在许多行为上面的确就法律上面说不过去，但是同样一个类似的、这个、
他说陈水扁前总统在很多行为上面的确触犯了法律，但同样的犯罪行为，陈水扁得到的惩罚是给予他很强烈的羞辱。至于其他案件，我们看到所谓扮绿不扮蓝情况一直现在都还在广泛存在着。民进党要求释放陈水扁的呼声甚至得到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响应。国民党副主席即将离任的台北市长郝龙斌星期四对传媒表示，让陈水扁保外就医或许有助修复台湾政治和社会的裂痕。他说，
他是600多万人选出来的总统，基于蓝绿和解、主权和解，以及对于一个
郝龙斌说，他是600多万人选出来的总统，基于蓝绿和解、族群和解，以及对于一个卸任总统比照国外总统的潜力，他个人主张应该让陈水扁保外就医。立法院长王金平亦都认为，对陈水扁做出宽大处理符合当前的民意。他说，
总统能够依照这个他的一个病情做一个最宽松的一个处理。
他说，如果总统能够依照陈水扁的病情做一个最宽松的处理，他觉得这个是最符合大众期望的。九合一选举之后，马英九已经成为跛脚总统，外界关注他是否顶得住社会各界要求特赦陈水扁的新一轮压力。美国之音就此询问总统府立场，总统府发言人王伟国的回应只有一句话，
这样的总统府的立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都尊重法律跟医疗单位的专业的判断。
他说总统府立场只有一个，总统都尊重法律和医疗单位的专业判断。矫正处处长吴宪章说，有关当局对前总统陈水扁的身体健康一向审慎评估，尊重医疗专业，给予适当的照顾。台中监狱典狱长黄维贤表示，陈水扁目前身体状况没什么变化，心情很平静，狱方会视病情变化需要及医师专业评估，有必要时当然亦都会让他保外就医。监狱官员透露，鉴于陈水扁的前总统身份，狱方给予他破格待遇，在为他特设的医疗专区服刑。他的花园式治疗区包括一间约30平方米的卧室、一个活动室、一个私人卫生间和一个花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国会星期四第一次举行听证会，讨论到中国的影响是否侵蚀了美国学术自由。前来听证会的学者对于美国学术界和中国打交道时的自我审查现象感到担忧。主持听证会的史密斯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局对孔子学院的相关协议进行审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 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的高等教育可不可以出卖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美国大学为了中国教育市场获利，是否损害了学术自由原则以及他自身的信誉呢？这个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他主持的听证提出的疑问。史密斯说，中国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希望到中国开分校，同时中国以开办孔子学院等方式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输出软实力。史密斯议员讲，很多美国大学对中国做出让步，换取使中国教育市场立足，能够慢慢从内部改变中国。
Are these American universities？
史密斯说，但是到底是这些美国大学在改变中国呢，还是中国改变这些美国大学？史密斯议员以纽约大学为例，质疑该大学终止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访问学者身份的问题上，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史密斯议员说，他多次邀请纽约大学负责人到国会作证解释原因，但是遭到拒绝。前来作证的几位学者都表示，美国学术界和中国打交道时存在自我审查的趋势。美国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说，
美国的大学这些年来在不断的在妥协，因为中国政府有钱，很多项目都可以资助研究资金，还有这个学生的学费。
夏业良说，美国的大学这几年来在不断的妥协，因为中国政府有钱，很多项目都可以资助，还有研究资金、学生的学费等等。另外，美国的学者也都希望有机会经常到中国去，所有这些他们都必须看人面色，他们不能够惹怒中国。所以美国大学里面有这么多的东亚系、东亚学院、东亚研究所，他们现在基本上总是倾向与中国友好，甚至是亲中，这样一些原有的价值就不敢再提，比如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权、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天安门，他们就不敢说了。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教导中文，提倡中国文化，截至到2013年底，中国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40个孔子学院、646间孔子教室。中国目前在美国开办将近90间孔子学院。最近的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关闭孔子学院，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美中人文交流。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说，
慢慢有人看穿了汉办潜在的目标，因为他刚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潜在的目标是什么。他说学中文呢、啊、
林培瑞说，开始有人慢慢看穿了汉办潜在的目标，因为他刚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潜在的目标是什么。他讲的是学中文、中国文化，哪个反对呢？而且是免费，几好的。如果这个是一个不明白中国的美国学校官员的话，你当然很高兴，在林培瑞的预算外还有新的礼物，当然欢迎。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是有条件的。林培瑞还说，美国政府每日的国防预算是20亿美元，每一架最先进的战斗机是24亿美元。林培瑞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多拨款发展汉语教学项目，取代孔子学院。他说，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把我们的年轻人交给一个集权的政府。
林培瑞说，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美国国家要将美国的年轻人交给一个极权的政府去训练他们的中文呢？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夏业良说，中国对美国学术自由的影响还表现在书籍出版。中国每年出版很多美国的著作和教科书，但是中国政府除了在教学领域进行干预外，对美国的原文书翻译亦都在不知会的情况下擅自删减审查内容，此举严重影响了学术自由。他说，
那么这很多这个著作呢，当然思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中共呢是取己所需，如果是技术层面的，
夏业良说，很多著作思想性非常丰富，但是中国政府是取其所需，如果是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的内容，他一般不删，他删的就是那些带有原创性思想的内容，所以有些书删的篇幅很大，过去只是删除一段或者是一页，而且他不同美方出版人打招呼，也不同作者打招呼，但是后来被发现， 因为经常有读者抱怨为什么与原文对照发现很多的内容消失。史密斯在听证上宣布，他将要求国会审计机构对美国大学在中国的分校和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有损学术自由的协议存在。史密斯议员还准备举行相关的系列听证。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藏人社区拥护一种被称为拉加的抗议运动。拉加的藏语字面上的意思是白色星期三，指的是达赖喇嘛出身的星期三。流亡的藏人领袖说，拉加运动是为了维护被中国当局政策不断破坏的民族文化和认同感。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走访了印度达兰萨拉的一间初中，在那里在流亡中成长起来的第三代藏人正在努力和他们从未见过的家园保持认同。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这一天是星期三，达兰萨拉的藏村儿童学校的学生要参加一场重要的祈祷仪式。和平时着校服不同，学生都着上传统的西藏服装，着上藏袍，仿佛洗十岁的次人班旦回到了他只有从故事中才能够了解的故乡。他说，
I feel when I wear this dress, I feel I'm in Tibet。
次人班旦说，他感觉着上这些袍他就在西藏。这个是拉加的精神。在2008年藏人进行大规模抗议之后，西藏本土出现这种每星期一次的仪式。如今世界范围内的很多藏人都支持这项在星期三着藏族服装、吃藏族食品、买藏人商品的活动，这个是被认为对中国当局统治的无声反抗。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娇兹纳·萨拉乔治说，拉加运动不单只有增强藏人民族身份认同的教育作用，还能够成为一股潜在的巨大政治力量。他说，
So this was like a sort of decollectivization of protest, where it became about individual expression of...
乔治说，这个好像去集体化的抗议，这个是他作为藏人的个人表达和主张，由他自己来决定他的文化如何被认识，如何用他的文化来抵抗被中国文化的同化。国际西藏网络的洛桑财旦说，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实践有助于这里的年轻人与生活在中国和离散在世界各地藏人同胞联系起来。他说，
Every freedom struggle to sustain, you ne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You need to keep their roots.
洛桑财旦说，每一个争取自由的斗争要持续下去，就需要年轻一代需要保持他们的根。他认为这个是例子，他们看到年轻人如何祈祷和庆祝拉加。在达兰萨拉，这个运动对好像次人班旦和丹增热吉这样的学生看来是有效的。他们说，
Yes, I want to visit Tibet.
Yes, I want to go.
次人班旦和丹增热吉都说他们想去西藏。1950年中国军队开进西藏，用中国当局的话，他们是和平解放西藏。从那阵时以后，成千上万名藏人逃到印度，中国当局的政策意在重新改造藏人的历史家园。但是拉加运动努力使这里的小孩怀抱回归家园的梦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印度达兰萨拉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菲律宾喺台风克格比登陆之前疏散居民。中国进行第三次超高音速导弹试验。人权观察主任痛批俄罗斯人权嘅状况。下面系谈判分布嗰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一场猛烈台风登陆之前，数十万菲律宾人从沿海村庄和滑波尔法地区撤离。菲律宾大约一年前遭受到一场超级台风侵袭，目前仍是恢复过程当中。气象预报说，台风克格比的持续风速是每小时215公里，阵风时速高达250公里，预计将会在星期六晚间在东萨马省登陆。去年海燕台风在东萨马省和其他菲律宾各省造成巨大损失，7300多人丧生，这些是有纪录的最猛烈的登陆台风。该地区至今仍有数千人住在帐篷里面。但是美国军方的联合台风预警中心预报说，克格比登陆之后可能转向北方，或者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构成威胁。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中国在这个星期对一个新型超高音速导弹进行第三次试验，这次是中国战略核项目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该项目的目的是令到中国有能力击败美国的反制措施。报道又说，美国情报部门星期二监测到中国在西部对 WU-14 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进行的飞行测试。在这个之前，中国分别在1月9号和8月7号两次测试了 WU-14。 五角大楼发言人普尔宗教证实了中国进行了这次的测试，但是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正是在俄罗斯访问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主任罗斯说，俄罗斯当局加紧镇压不同政见者的状况是前苏联时代以来最差的。罗斯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的种种问题归咎于西方国家，以此来迎合他的保守派阵营，转移民众对他的政策的批评。罗斯又说，当局加紧镇压异议人士，其中包括镇压反对派的声音，限制集会抗议，并且将一些独立媒体国有化。他又指出，俄罗斯拒绝利用他对叙利亚的影响力，敦促叙利亚停止针对平民使用桶装炸弹这个野蛮的行径。罗斯预计今后两日将会同俄罗斯有关官员举行会晤，讨论俄罗斯镇压不同政见的现象，以及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不过罗斯又说，他最近同俄罗斯的官员一些接触都令到人感到失望。在也门被扣押作人质的美国记者卢克萨斯马的家人呼吁扣押者将他释放。在这个之前，美国突击队营救人质的行动并没有成功。也门激进组织星期四公布了萨马斯一段录像，并且说如果美国政府三日之内不满足他的未具体讲明的要求，就要杀死这名33岁的摄影记者。萨马斯2013年9月底在也门的萨那遭受到绑架，绑架者是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分支。在最近的一次行动之中，6名也门人、1名沙特阿拉伯人和1名埃塞俄比人获救。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出席了在白宫附近举行的美国国家圣诞树的点灯仪式，以此宣布今年节日季节的开始。出席这个仪式的还有奥巴马总统他夫人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数百名普通民众。国家圣诞树的点灯仪式的传统是开始于1923年的卡尔文·柯纳兹总统，今年已经是第92年。美国演员和电影制片人汤姆·汉克斯在华盛顿参加了国家圣诞树的点灯仪式的排练。在排练期间，汉克斯在媒体帐篷里面对美国之音说，无论你身处何种文化或者身处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在2014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是所有文化传统的节日。他又说，祝贺美国之音的听众圣诞快乐，美国之音是自由的声音。星期五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一周年。曼德拉夫人率亲朋好友和政府官员在比勒陀尼亚曼德拉的雕像前敬献花圈。曼德拉去年10月5日逝世，享年95岁。曼德拉夫人说，曼德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够享受正常温暖的家庭生活，这样使他感到欣慰。 南非大主教图图为南非有曼德拉和曼德拉的榜样而感谢上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和台湾的局势挑战不断，北京政府保持低调。台湾亲北京的马英九总统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的同时，香港的示威者希望通过长期奋斗来推动民主进程。北京政府做出镇静的姿态，淡化了最近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香港佔中運動的幾名領袖和幾十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星期三向當局自首，他們在警局登記之後被釋放，暫時未有受到指控，但香港未來的命運是怎樣呢？現在還未清楚。其中一名向警方自首的抗議者說，
I think like many many citizens in Hong Kong, I am grossly disappointed because there has not been any change in the government's stance towards this issue.
他说他和很多很多香港的市民一样，他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改变立场感到非常失望。一些民众认为示威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而另外一些人开始进行绝食抗议，以推动政府重启对话。北京形容示威者过于天真，但是也有示威者对美国之音说，近几个星期以来的示威唤醒了新的政治运动。
Fighting democracy is not a short time we can do it.I, as well as the other protester, will try our best.
这位姓许的学生示威者说，民主运动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他和其他的抗议者一样都会为此竭尽全力，如果他们没办法在几年内达成目标，那他们就奋战几十年，那他们的子孙会一直为此而奋斗，直到他们看到真相，看到希望。抗议学生海伦将来想做教师，他说参加示威使他变得更加成熟，现在他更加关注社会的问题。
Actually, I wanted to be a teacher, and in the past, I may just think I have to teach what I have to teach in school.
这名抗议学生海伦说，他想做一名教师，过去他想他就教一些他必须要教的东西，但他现在认为让学生了解当下的社会问题，以及拥有处理这些局势的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强硬的中国政府和年轻市民的诉求分歧与日俱增，而香港并不是唯一存在这个问题的地方。刚刚在过去的周末，亲中国的马英九总统领导的国民党在当地的选举当中惨败。分析人士认为，败选的一部分原因是马英九和中国增加商贸往来，而年轻的选民就积极投票反对。中国表示，国民党选举失利和海峡关系联系不大，并且敦促台湾将两岸商贸往来给台湾人民带来的切身利益纳入考虑的范围。北京希望台湾选民跟着下来参加2016年选举投票的时候能够记住这个讯息。但另一方面，台湾的选民会不会相信北京，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香港未来的局势。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今年七月份有关中国大陆广东省可能推动新一轮的推普废月的消息受到香港传媒广泛关注。七月中的香港书展，有关粤语及香港本土文化的书籍成为书展的焦点。另有香港学生组织九月初发起游行，反对一间知名小学全面推行普通话教授中文科，认为普教中危害广东话在香港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普教中亦都系国民教育嘅其中一环，将中国嘅爱国教育渗透到香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发自香港嘅报道。
今年七月中，香港多家传媒连续一星期都有跟进报道，中国大陆广东电视新闻频道嘅主要节目《正点新闻》六月底突然停止沿用广东话报道，改为普通话广播，引起广东居民质疑，当局是不是推动新一波推普废粤行动。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和无线电视新闻7月14号都引用大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制作专题报道表示，最近广东省又引起推普废粤的疑云， 继有报道指一直沿用粤语报道新闻的电视台要改为普通话之外，有传佛山市政府将会限制公共机构和传媒使用粤语。无线电视新闻引述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指，佛山七月中召开语言文字动员会，规定电台电视台八成以上要用普通话，新闻报道的主播和记者亦都要用普通话，一旦出现方言会在佛山语言评估当中被扣分，不过报道没有提及扣分的后果。另外，香港苹果日报七月中亦都有引述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佛山的幼稚园、小学的校园语言在教学、其他活动和交流当中将要使用普通话，否则将会扣分。老师授课和批改功课的时候不得写繁体字、异体字或者是错别字。香港书展参展商次文化堂社长彭志明今年七月中在书展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近年推动中小学用普通话教授中文科，即是普教中，加上七月中传出大陆广东省可能推动新一波推普废粤，有关粤语和香港本土文化的书籍成为书展焦点。彭志明仲说，今年四月香港教育局突然宣布粤语不是一种合法的方言，引起香港各界广泛关注。该公司结集四十几位作者的评论，包括学者、教师、立法会议员和一位十五岁的中学生，推出香港粤语顶硬上一书，从语音、历史、社会、政治、法律等多方面评论粤语的优点和文化。
十五岁的中学生，他们才是苦主，他们才是用家嘛。他们 上堂的时候是原来是受普通话所累。举例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广东话平时就说阿妈叫我们去街市买番茄，那就可以了。原来呢，你考试的时候你写我妈妈叫我去街市买番茄，你是原来是不合格的。他居然要写啊，是我妈妈叫我去菜市场买西红柿。咁即是话呢，呢啲呢是北方的语言已经入侵了我们香港的教育。
彭志明仲说，港人习惯叫街边小食一串鱼蛋，在普教中之下不可以叫鱼蛋，要称为鱼肉丸子。这些北方用语的入侵令到很多香港学生感到困惑，因此有学生组织反普教中学生关注组。反普教中学生关注组成员、香港粤语顶硬上作者之一、十五岁的香港中学生木子，七月中在书展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目前全香港有七成的小学和25%的中学实施普教中。他说自己比较幸运，没有接受过普教中。他在书中分享的内容都是关注组收集的真实个案。
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广东话里面我们会讲街市，而这个街市都是一个书面语的一个可以写成可以入文的一个词汇。但是在这个普教中之下，原本在正常中文堂里面所容许的一个词汇街市，就是被斥为这个方言字，就斥为这个不规范，不是规范汉语这样，就取而代之就是这个菜市场。其实街市这个词语是本身带有这个香港本土的文化的一个特色啦，咁亦都系呢个好通顺啊，亦都好合理的一个中文嚟嘅。咁其实要将佢拣就改为呢一个菜市场，其实完全系唔合理嘅，即系其实系为咗呢个普教中，为咗要迎合呢一个北方话嘅讲法而度更改，呢个系即系唔合理之余，系呢个更加会系抹杀咗香港本地嘅呢个文化嘅。
木子表示，学生应该可以自由选择用广东话或者是北方的词汇，而普教中只是准学生用中国普通话的规范用语，不单止抹杀香港下一代的广东话文化，亦都影响学生写作的创作自由。他担心普教中会越来越普及，令到香港学生的中文学习不能够多元化发展，对香港本土文化和学生学习的效益 都会有损害。普教中学生关注组十几名成员今年九月初发起游行到香港培正小学，反对该校在本学年起全校推行普教中。关注组表示，港人应该关注香港学校推行普教中是中国广东省推普废越的伏线，危害广东话在香港的地位。关注组副主席网名郭凤孝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针对培正小学推行普教中游行，主要是因为该校曾经大力支持广东话母语教学，而本学年开始就背弃广东话教授中文科。该校中文科主任易老师更加表明，中文写作语法和普通话口语相同，将香港学生沿用多年的书面语视为不可入门的词汇，有误导学生之嫌。
易嘉琪老师的言论说，这个的普教中是可以帮到学生，甚至用逃出来去说逃出来才是对的，拿出来是不对的，不可以写挤迫，要写拥挤。他竟然认为大陆的一些口语就是书面语，即是将北方口语就等于书面语，香港的广东话就一定不是书面语的，这样的错误的信息，很无知的信息，去告诉学生听，告诉公众听，告诉家长听，这样做是十分之不负责任，亦都是误人子弟的行为。
郭凤孝表示，普教中危害广东话在香港的地位，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侵略，令到香港新一代减少用广东话思考，改为用中国官方的普通话。例如鱼蛋要讲鱼肉丸子，踩单车要讲骑自行车，造成接受普教中的学生日常讨论谈话都变成用普通话。郭凤孝还说，香港教育局对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有大额拨款资助，每间学校可以得到超过$180,000的拨款，比推行国民教育的超过$60,000高出接近三倍。而国民教育的其中一环其实就是普教中，要令香港学生以普通话作为学校语言，从而加强国民身份认同，甚至用中国的教科书将中国的爱国教育渗透到香港。
首先其实他们在普教中之后，他们的课本呢也都很多就是说变了一些大陆的字眼，亦都有少少話鼓吹話，即係話一定要見到國旗好感動啊，或者增強佢哋國民意識嘅一啲嘢啦。甚至乎我哋喺國民教育嗰、那個批評上面，其實亦都有普教中嘅環節上面，即係話普教中其實係國民教育呢一個嘅計劃嘅一個部分。所以其實我哋都好關注呢一樣嘢。
郭鳳孝表示，經過前年反國教運動，香港教育局在處理普教中的問題上不再明目張膽，以校本自決作為擋箭牌，一切的回應都表示教育局沒有指定學校一定要推行普教中，但是背後就可能用龐大的撥款引誘學校自決推行普教中。郭鳳孝還說，目前政改和普選成為港人關注的焦點，普教中这一类文化议题被忽略，关注组将会发动联署和举行论坛等的活动，呼吁各界关注普教中的影响。
最主要其实我就觉得是个即是家长对于普教中的理解是太少，甚至乎连一些的学生都因为上惯了就不觉这样，然后你会见到在政制方面香港亦都係進行得如火如荼啦，政改嘅方案啊、普選嘅嘢啊咁樣，所以就因為一啲嘅太過熱門嘅、太過重點嘅話題，令到好多嘅人、好多嘅即係市民都忽略咗文化呢一方面嘅嘢咯。
去年十月成立以撐粵語、反對普教中為宗旨嘅社交網絡群組港語學召集人陳樂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反普教中议题没有被广泛关注，同香港的政治气候和思潮有关，目前大中华思想的香港社运人士普遍关注政改和普选的议题，而有关反普教中会被归类为本土派关注的议题。不过陈乐行认为，其实普教中和国民教育一样都有思想灌输，要加强香港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在教材方面，有人发现土教中和国民教育的编写和师资都很类似。
就例如之前国民教育都有那个时期发现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们的国旗，这个土教中的一个教材来的，它当中的内容就说我们都要用神圣的目光去注视着国旗，然后国旗又会就反映着我们的感情啊，一些祖国的成功啊，咁样。咁点解佢会采用呢篇文章呢？嗰、那个出版社呢就话，因为大陆嘅，佢係用大陆嘅课文，咁佢就话大陆本身已经用普通话教中文啦，咁出版社出于方便又好，或者係你都可以话大陆佢哋嗰啲教材佢哋拼音嗰个系统啊发展得比较成熟嘅，咁所以你要推行普教中，去推行得比较完备啊，所有教材都齐备，一个最快捷嘅方法咧，你就喺大陆嗰度攞啲教材，同埋请啲大陆老师去指导。
对于香港传媒七月中已经广泛关注广东省可能喺九月初推动新一波推普废粤，陈乐恒表示，港语学有做相关嘅调查。但是當地人對於推普廢粵的反對氣氛沒有四年前那麼濃厚。據一位社會學家分析，四年前廣州出現多次數千人的撐粵語遊行，和2010年廣州市政府辦亞運在市內進行拆遷，影響廣州市民的生活空間有關。
廣東人就會覺得他們 很具有威脅，即係佢哋本身本土嗰個文化地位比較威脅，點解我間屋要拆咗，跟住係起個運動場係俾其他人俾啲外省人去娛樂嘅咧？咁呢種抗拒嘅情緒，隨住嗰啲遷拆嘅工作啊，更加多外省人嘅進入咧，就不斷咁醖釀啦。咁所以點解之前四年前係可以有呢個撐粵遊行咧，就不單於係一個推普廢粵嗰個問題，本身都係有一個社會嘅一個因素喺度。
陳樂恒表示，目前廣州冇其他大型嘅社會問題出現，因此冇出現大規模嘅撐粵語遊行。而香港反普教宗嘅情況同廣州類似，部分支持港語學反普教宗嘅人士都是因為近年太多大陸人涌入香港，令到港人覺得文化受到威脅，才有參與反普教宗的行動。所以反推普廢粵和反普教宗不單只是文化因素，更加多的原因是社會氣候的改變才會醞釀出來。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时，就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关系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他对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表示乐观的同时，亦都对中国人权状况等问题感到担忧。在谈及到美俄关系时，奥巴马则表示不是太过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的时候，就美国与中国以及与俄罗斯关系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他对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表示乐观的同时，亦都对中国人权状况等问题感到担忧。在谈到美俄关系的时候，奥巴马就表示不是那么乐观。奥巴马星期三在华盛顿与商业圆桌会议组织进行的一次广泛议题的问答会上，谈到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奥巴马说，他上个月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谈卓有成效，他对习近平能够迅速巩固权力感到印象深刻。他说习近平大概是自邓小平之后最快最广泛地巩固了权力的中国领导人，单单在一两年时间，他在中国内部的影响力已经让所有人印象深刻。不过奥巴马也谈到习近平巩固权力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奥巴马说，这个亦都带来了人权和压制意见的危险，他表现出的民族主义令到邻国担忧。美国看到这个已经是在海事争端上有所表现。奥巴马还对美国商界领袖谈及网络安全和美方发起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等问题。他说，美国已经就网络安全和网络的盗窃问题向北京施压。 奥巴马话，佢认为中国非常注重保持与美国嘅良好关系，而美国亦都希望同中国建立起具有建设性嘅关系。但系喺谈到美国与俄罗斯嘅关系，特别系同普京总统嘅关系嘅时候，奥巴马话唔系咁乐观。奥巴马话佢同普京之间系非常直接了当、直言不讳、公事公办嘅关系。佢批评普京对乌克兰嘅干预，以及俄罗斯对邻国构成嘅威胁。奥巴马话，针对俄罗斯嘅制裁对佢哋嘅经济造成好大嘅影响。奥巴马话，只有俄罗斯内部因为经济问题导致政治变化，普京先至可能改变自己嘅心态。一啲亚太事务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对习近平嘅评价，亦都系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对呢位中国领导人嘅睇法。亚太问题网络杂志《外交家》嘅编辑安吉特潘达话，习近平在民众当中很受欢迎，在中共党内就是有人惧怕，有人尊敬，这个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但是对于总统来说，这个确是不常见，他通常避免谈及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和领导风格。潘达说，奥巴马对美俄关系的评述是直率和现实的，他认为奥巴马面对商业人士而不是在外交场合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会感觉更加自由一些。星期四，中国方面对奥巴马有关美中关系的睇法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睇法和分歧在所难免，但是中美共同利益始终大过分歧。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俄罗斯货币卢布这个星期贬值至25年来的新低。由于财政官员将明年的经济预期从微升改为衰退，石油价格亦都喺度下跌紧，俄罗斯经济正遭受西方因乌克兰问题而实施制裁的打击，外国投资者纷纷撤离俄罗斯。不过，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根本问题甚至比乌克兰危机和石油价格更为严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预计俄罗斯经济2015年将出现萎缩，低油价导致卢布对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今年已经下降40%多。商人阿迪奥姆话：，阿迪奥姆话系嘅，呢种情况当然令佢害怕。美元对卢布同欧元嘅汇率喺度上升。佢系自主创业嘅人，从美国进口货物，以前俾30卢布，而家要俾50卢布。老实讲，冇咩更令佢感到恐惧嘅，唔知道下一步应该点做。佢考虑到中国采购一啲货物，然后运回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毁了，他不会从美国进货，不知道跟着下来情况会怎样。俄罗斯领导人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西方，以及西方因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干预而实施的制裁。俄罗斯财政当局说，经济惩罚和油价下跌使莫斯科一年损失1400亿美元。不过俄罗斯前经济部长安德烈·列哈耶夫说，问题在于俄罗斯过分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以及投资环境恶劣。他说，列哈耶夫说，严重的经济问题在乌克兰危机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前就已经开始。2012年以来，主要的微观经济指标除了通货膨胀上扬外，都在下跌。受俄罗斯对西方进口食品惩罚性禁运的影响，消费者物价持续上扬，但是政府的宣传至今为止将公众愤怒的视线聚集在所谓外部敌人身上。当地居民奥列格·迪布里耶夫说，他认为现在批评政府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现在很孤立，应该团结起来，如果他们开始表达异议，只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但是列哈耶夫说，俄罗斯的经济敌人来自内部，因为当局没有防止亿万资本和外国投资逃离俄罗斯。他说，他深信他们必须进行认真的创业改革，以保护知识产权，建立独立司法体系，战胜国家可能面临的最严重疾患贪污腐化。列哈耶夫说，即使经济低迷，形势并非好像俄罗斯在苏联解体时那么坏。当时他被任命主管经济，他说那时经济崩溃是个现实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这样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不过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